各位平安，我们先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特别帮助我，也帮助会众，愿主你的灵感动我们，求主你亲自做我们的老师，将主你的道解明，使我们可以受教，也愿主你喜悦我们这样聆听的敬拜。我们感谢主，我们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其实这是我们家第二次来至北教会，我们第一次来就是我们刚到美国之后不久，印象里面大概是2021年9月左右吧。其实在那前后呢，是犹太节期当中的祝棚节。而如果大家知道的话，其实昨天就是犹太节期当中的逾越节，是犹太三个节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逾越节是庆祝神的拯救，其实也是纪念庆祝神带领以色列人从为奴之家出来，得享自由。自由对于曾经在埃及为奴的以色列人来说极为宝贵，其实我想对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每一个人都同样的重要。那今天讲到的内容特别聚焦在自由。关于自由，一个核心的问题是在怎样的情况下我可以有真正的自由。其实终极来说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我自己做主宰的时候可以有真正的自由，或者神做主宰的时候我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相信透过我们接下来一起思想诗篇第二篇的经文，我们对于这个问题可以有更清晰的答案。关于这首诗的作者，诗篇本身没有提供直接的线索，但如果我们对照新约圣经，特别使徒行传第四章25节当中提到这首诗的作者是诗人大卫。诗篇第二篇它的结构很工整，其实刚才读的时候一共4页啊，每一页有3节，就好像是一出由4幕戏构成的戏剧，正好3节1幕。实在抱歉，我准备的有点小这个字。前面1到3节是第一幕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场景是在地上，聚焦的是地上的君王和人民。那第二段4到6节是第二幕戏，场景就会来到天上，焦点是神。然后接下来7到9节第三幕戏，场景是神的圣山，焦点是神的受膏者。最后10到12节是第四幕戏，场景又回到了地上，焦点回到地上的君王和领袖，这回是作者向他们发出直接的呼吁和劝勉。在旧约时期，特别对于宗主国来说，当新王登基的时候，通常也是附庸的小国发生叛乱的时候。可以想象，因为一个有权势的君王驾崩或者过世，或者因为种种原因不能继续而新王兴起，这个时候通常根基还不稳固。但是这首诗似乎并不是在描写以色列历史当中具体的某一位君王，那主要的理由是这首诗所描写的情况是地上的万国万民都应当臣服于神以及神的这一位受膏的君王，而在以色列历史当中并没有一位君王实际掌握过这么大的领土，统治过万国万民。因此许多人认为这是一首关于弥赛亚或者耶稣基督的预言，而新约圣经也一致这样认为。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一首以类似戏剧的方式让我们看见世人以自由之名对神和基督发起反抗，而神透过这首诗让我们看见谁才是真正的主宰，以及怎样才可以有真正的自由。那现在我们可以来看这首诗的第一段，也是今天我们讲到的第一个要点，自主不会带来自由。1到3节我们先聚焦在地上。第一节很有意思，它其实不是在询问原因，其实是一个反问句，是在表达一种惊讶，而且带着一些责备。 其实好像在说，你们这些君王和国家，你们难道不应当在神面前安静和顺服吗？为什么在这里聚集和谋划呢？外邦这个字就是第一个词哈，外邦更直接的翻译是万国或者 nations， 这里面的外邦和万民指的就是地上的万国和万民。在旧约以色列的时候，这个词通常指的是以色列民族之外的人民，但是来到新约，比如我们看使徒行传四章使徒彼得的讲道，在引用这首诗的时候，他其实把这个词不只指向外邦人，也指向了以色列人。所以所有人都在地上躁动不安，谋划一件不好的事情，但是在世人看来，这一切只是在做虚妄的事，是徒劳无功的。诗人第二节继续说，作为代表的君王和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这里的受膏者如果按照音译的话，就是弥赛亚，或者用新约希腊翻译成基督。就历史层面来说，受膏者指的是以色列神所选立的以色列的君王，他在地上代表神施行治理。而就预言的层面来说，我们显然不会陌生，受膏者指的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神的爱子，是统治世界真正的君王。悖逆不顺服基督，其实就是悖逆上帝，而弃绝基督，弃绝受膏者，就是弃绝神。第三节是这些叛军的首领们他们自己的商量，他们说的话，他们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里的捆绑和绳索通常是指用在囚犯身上的这个枷锁和绳子，而这一句所反映出来的是，在他们看来，服侍神，服侍神的受膏者，简直就好像坐牢，就好像带着巨大的枷锁，是一种完全的奴隶，没有自由。所以他们要起来反抗，他们要自由。如果我们问他们追求的是一种怎么样的自由呢？那是一种以神作为主宰，相对的是一种自己做主，或者说自主的自由。他们不要神和基督做主，他们要自己做主。他们不要按照神的标准，要按照自己的标准。他们不要向神负责，他们只为自己负责。他们不为神而活，他们只为自己而活。这就是他们所追求的自由，一种自主的自由。今天当我们说到自由的时候，可能会很自觉地想到另一个词，是解放 emancipation。 有人说现代社会有两个最核心的叙事 metanarrative， 第一个是启蒙叙事，另一个就是解放叙事。解放叙事主要的思路是，人要追求自由，就是追求一种自主的自由，一种不受约束的自由。而一切让我们不能自由做自己的人或者事物，对我们来说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压迫。而我们的自由之路就是推翻这一切的外在的压迫。而按照这样的观点，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压迫的人，一种是被压迫的人。我们可以想想看，也许人们以为男性是压迫者，女性是受压迫者，或者政府是压迫者，人民是受压迫者。类似这样的组合还有有钱人、穷人、老板、员工、家长、子女、老师、学生等等。而作为受压迫者，自由之路就是去努力挣脱那些外在压迫他们的人。说到这儿，我想也许大家会有一点点熟悉的感觉。那么解放的叙事是否真的带来了自由呢？很奇怪，解放 并没有带来预期当中的自由，而是新的压迫。人们努力挣脱一个压迫者，然后自己可能成了压迫者，又或者自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压迫的处境当中。虽然解放的口号听起来振奋人心，但往往只带来割裂、痛苦和失望。倒并不是说在真实的压迫底下争取自由是错的，只是这样并不能带来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其实圣经让我们看见，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在我之外，而是在我自己。真正奴役我，特别是奴役我内心深处最深的能代表我的这一部分的，通常来说不是其他人，或是外在的某些东西或者制度。最核心的问题出在我们里面，而非外在的环境。其实早在伊甸园的时候，当亚当和夏娃决定要自己做主，不要听神的吩咐，这种关于自主的自由的故事就已经开始了。人们要自己做主，不要神做他们的主。我自己做我的神，我只顺服我自己，我自己是宇宙的中心，我决定我自己的意义，我制定我自己的标准，我只对我自己负责，我是我自己的主宰。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个我到底是一位怎样的主宰呢？我们可以想想回顾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我们的过往，可以想想当这一位叫做我的主宰向我们发号施令的某些时候，这位主或许会告诉我说，我必须表现得足够好，得到众人的肯定。他会不断地催逼我，我可能虽然表现得不差，但他觉得还不够，我应当做得更好，我必须得到更多人的肯定和称赞。他也不断地蛊惑我，说只要我表现得足够好，得到足够多人的肯定和赞许，我才会感觉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我才会得到快乐，我也才能有满足。他也不断地恐吓我，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大家会看不起我，特别是我的家人，我的朋友也可能疏远我，我的同事们也可能不再信任我，或者背后说我的闲话，我会焦虑灰心，我不再有价值，我会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 loser， 我从此不会再有快乐，我的人生失去了意义。或者可以想想另外的情况，当这位主告诉我说，我必须有一份体面而且收入理想的工作，他会不断地催逼我，我目前的工作可能还不错，但是心里总觉得这个职位目前还不够好，薪水也不够高，我配得更好的工作，我配有更多的薪水，我应该更努力。他也不断地蛊惑我，我只有得到一份体面而且收入理想的工作，我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我和朋友在一起的时候，我心里才会比较舒坦，才会比较有底气，我的生活才会有保障。总之只有这样我才能快乐，我的人生才有价值。另外这位主也不断地恐吓我，如果我不这样，没有这些的话，我会失去一切。好像我们时常感觉自己是带着枷锁的囚犯，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不想要这样，我想要过自由自在的生活，但是这位我，这位主宰不会放过我。每当我想违背这个主宰的意思的时候，他就会让我感到恐惧、焦虑，或者让我不甘心，让我满心嫉妒。总之他用一切的方法最终会让我彻底放弃抵抗，继续做他的囚徒。那么我所服侍的这一位叫做我的主宰到底是一位怎么样的主呢？他是一位无限贪婪、充满谎言而且极其残暴的主宰， 而服侍这位主的实际情况就是，我是他的阶下囚，是他的囚犯，根本没有自由。所以我想希望大家可以透过第一幕的经文，让我们看见自主，自己作为主宰，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那接下来的问题是，怎样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呢？接下来两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以神为主宰，才会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可以先来看第二段，也是第二幕，四到六节。那这回镜头来到了天上，这一段让我们看见神是主宰。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都是不争的事实，无法改变。第四节说，那坐在天上的，显然对比是前面几节提到的世上的君王。那这个对比强烈暗示了这两者在地位、在能力上不可逾越的鸿沟。另外，主这个词 Adonai 传递的信息是主宰、主权。耶和华是天地的主宰，是万有的创造者。我们之所以可以有动作存留，我们坐在这里，也是因为他的旨意和全能托住我们，我们以及我们看见的一切才得以继续的存在。那些在地上起来反叛的君王和民众当然也不例外，理当服侍他。而对他的叛乱不仅是一种错误，更是道德上的邪恶。而面对地上大规模的叛乱，这位坐在天上的主，他的反应，如果我们看那首诗的话，没有慌张，甚至不是立即开始着手应对，而是嘲笑、嗤笑，好像看见了一个非常荒唐滑稽的事情。列国的叛乱在神的眼中不过是一种无知和愚昧，既可怜又可笑。当然面对众人对他的叛乱反叛，神不只是笑，第五节也让我们看见神的愤怒。笑是因为人的反叛对神来说是一种无知和愚昧的举动，所以惹神发笑。而神的愤怒是因为人们对他的叛乱，是因为他们得罪了这一位天地的主宰，是因为他们在攻击、在藐视、在亵渎。他们叛乱的罪大大亏缺了神的荣耀，因此神勃然大怒，他不会置之不理，而是要向他们显明神公义的烈怒。那根据我们之前简单介绍背景的时候提到，当时通常的情况是一些附庸的小国可能在宗主国新王登基的时候发动叛乱，所以在时间上神在圣山上设立他的受膏者、他的君王，可能与第一幕所描写的列国叛乱的情况是同时发生的。神亲自高立他的儿子为王，神是世界的主宰，而这位主宰现在高立他的儿子为这个世界真正的君王。这段让我们看见神才是真正的主宰，他创造，他管理，他建立世界的秩序，他也设定价值判断的标准，他也按照他的心意，按照他所定的时间设立他的君王，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左右的事实。我们可以想想看啊，关于我们的自由，如果您可以在头脑里面尽最大的自由去画一个三角形，又或者在我们的头脑里面尽我们最大的努力去自由地画一只长颈鹿，我们的自由到底可以到什么程度呢？我想显而易见哈，三角形总归要有三个角，而长颈鹿脖子总归要长一点，不然就画成了鹿，对吧？所以耶和华是主这件事提醒我们， 如果我们要在神所创造所管理的世界里面好好生活，我们就必须严肃地思考神是这个世界主宰这件事，他的旨意以及他的标准。进一步来说，在神的世界里面，如果谈自由，必要条件之一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和标准来生活。神不仅制定自然的规律，也制定道德的标准，还包括人心灵运作的机制，以及人与人以及人与世界的基本的关系。如果我们想要在神所创造管理的世界里好好生活，我们必须遵守这些外在于我们的规矩。我们并不能创造这些的规则，我们只是单纯的领受。而所有这些的规矩、规则、秩序都指向神这一位主宰，我们必须顺服他和他的旨意，不然只会带来混乱和痛苦，而且更会有永恒的审判。因此，如果我渴望和追求的是不要神做主，而是要我自己做主的自由，那么我必定会失败。相反，如果我渴慕和追求的是让神做主宰这样的自由，并且甘心乐意的如此行，那么结果才是通向真正的自由。我不是勉强的以神为主服侍他，而是甘心乐意的以他作为我的主，按照他的心意生活。那么与此密切相关的问题是，这一位到底是怎样的主宰呢？我们可以继续往下看，来到第三幕。这回场景来到了神的圣山上，就是神设立他君王的地方。第七节，这里说，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这一句的背景包括两个方面。首先，在古代近东，通常视君王为神明的儿子，他们的王权是神明所授予的，他们也从神明领受能力来治理他们的国家。另外也是更为重要的，这一句在旧约当中更直接的上下文是撒母耳记下第七章，在那里神对大卫这样应许，撒母耳记下第七章12-16节，神应许说，你寿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但我的慈爱仍不离开他，像离开在你面前所废弃的扫罗一样。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位也必坚定直到永远。在这段神给大卫的应许当中，神是大卫的继承人，为他自己的儿子，而神与他之间有着这样密切的父子关系。那我们知道，当旧时的历史不断的进展，来到新约时期，这个应许最终应验在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上。这里面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当中的生这个字，我们回到经文，这里面提到的生，重点不是生产的这个动作或者过程，而反映出的是其中的关系，也就是父与子之间的关系。重点不是神怎样如何生了圣子，而是神与子之间这样的关系，如同撒母耳记下我们刚读的7:14里面所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16世纪一位重要的教会领袖约翰加尔文，他这样说，这里的出生不意味着他那时才成为神的儿子，而是表示他作为神的儿子这个事实是在那时向世人显明。而这里面提到的今日对应的就是君王加冕的那一天。对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说，他本来就是神的儿子，但是在加冕的那一天，他与神的父子关系被公开的宣告出来。根据使徒保罗的解读，主耶稣是在复活的时候以大能显明 是神的儿子，罗马书一章四节。以及在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讲道的时候，也将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这一句的应验与主耶稣的复活联系在一起。接下来第八节经文说，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因为神是世界的主宰，即便是神所高立的君王，也依然要全然的依赖神，而神也会慷慨的将他一切的所求赐给他。对于主耶稣基督来说也是如此。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在地上服侍的时候，虽然他是君王，却是以耶和华的仆人这样的身份做谦卑服侍的君王，而他所领受的不仅仅是迦南地，而是全地，是整个的世界。当然这里面的重点并不是面积地土，而是万国万民。那主耶稣是如何领受这个基业的呢？我们可以来看另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第21章4到9节，我可以来读一下。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看哪，你的王到你这里，是温柔的，又骑着驴，就是骑着驴驹子。门徒就照耶稣吩咐的去行，牵了驴和驴驹来，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众人多半把衣服铺在路上，还有人砍下树枝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说，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撒那。这次基督不是骑着战马率领着众军进入耶路撒冷作王领受基业，而是骑着驴驹，所表明的是一种谦卑，也暗示了接下来他要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他这次来是为了舍己，不是为了征战，他来是为了舍命，做多人的赎价。所以基督是一位怎样的君王呢？首先他是一位骑驴驹的君王，但是接下来神吩咐基督要彻底毁灭那些发动叛乱的人。第九节说，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匠的瓦器摔碎。这里面提到王手中的杖，通常情况应当是木杖，不过这里为了强调力量以及接下来所带来毁灭的可怕，所以称它为铁杖。另外基督将以雷霆万军之势剿灭一切叛乱的人，就好像是摇匠轻易地摔碎自己所陶造不成器的器皿，一瞬间就将这些瓦器彻底地摔碎。这也对应了神在上一幕当中所发的烈怒，神对于罪恶的态度是严厉的。而这一幕会出现在主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启示录第19章11到16节，使徒约翰在异象当中看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时候的情形，他这样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在衣服和大腿上有明写的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里特别提到了铁杖，呼应的就是诗篇第二节第二章第二篇这里面的经文。面对那些叛乱神的这些人，基督最终会以铁杖来严厉的审判他们。而这一次基督将是一位骑着战马而来的君王，那时他对于罪恶 绝不再姑息，也不再忍耐，也不再会有任何回转的机会。基督这位骑战马的君王，他将严厉地审判一切罪恶。所以这位基督既是骑驴驹的君王，又是骑战马的君王。那么如果以他为主的话，他是一位怎样的主宰呢？这要看对谁来说。对于叛乱而且始终不肯悔改的人来说，基督是一个公义、严厉而且可怕的主。他们终将会看见的是一位骑战马而来的审判者。但是对一切愿意转向他、甘心服侍他的人，基督却是一个充满慈爱而且完全信实的主，也是一位温柔的拯救者。我以耶稣基督为我的主，我甘心乐意地服侍他，也就是服侍神。那么我们可以想想看，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些情况，好像变得完全不同了。我必须表现得足够好，得到众人的肯定吗？答案是不，这不是必须的。主耶稣知道我的软弱和我的有限，他对我的要求不会过于我所能做到的，而我需要做的不是向别人证明我有多么的厉害、多么的了不起，我需要做的是向我的这一位主忠心，尽我所能去服侍他，而我知道他已经喜悦我，并且我的价值不来自于别人的肯定和别人的称赞，而是来自基督这一位爱我的主。他爱我，为我舍己，他称我为弟兄，他接纳我，按我的本相认同我，并且因着他的缘故，我得以进入神的家中，被称为天父的儿女。我的快乐也从他而来。我虽然可能会失败，可能会面对许许多多的挑战和真实的痛苦，但是最根本的，对我来说意义最为重大的，是我知道这位主他爱我，他喜悦我，他与我同在。他不会因为我工作的表现来评论我，也不会因为我是否得到大家的认可而决定是否喜悦我。这位主是我的满足，也是我的喜乐。或者另外的问题，我必须有一份体面而且收入理想的工作吗？当然并不必须。我可以因我目前的工作而满足，因为有主的带领，在这里我知道有主要我去做的服事，虽然是坐在人的面前，但是我知道其实是做给主。即便没有一份在人看来体面、收入有多么理想的工作，甚至可能失业，我依然可以因为这位爱我与我同在的主而有快乐。而且我知道他对我的旨意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落空。人们可能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的收入而小看我，但是我依然可以依靠这位信实的主，我依然可以有平安，我也满心相信这位主必定看顾我和我的家庭一切所需用的。那我们一家来美国读书了这三年半，因为是全职学生，所以我们没有收入，但是神一直显明他的信实，他丰丰富富地供应我们，以至于我们家一无所缺。并且在介绍的时候，大家可能留意到我们来的时候是两个人，我们现在成了三个。甘心乐意地服侍这位主，非但没有好像那些叛乱的人所感受到的是一种枷锁、一种奴役，相反，甘心乐意地服侍这位主会给人带来真正的快乐、真正的满足以及真正的自由。我们甘心乐意地做这位主所喜悦的事情， 我们在当中也欢喜快乐。这听起来好像有一点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呢？除了我们前面说到的，第一，神是这世界的主宰，以及第二，神是一位充满慈爱而且完全信实的主。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三，神的旨意是为了成全我而非压制我。我与神的关系不是雇主和雇工的关系。我们应该有印象，圣经当中常常用婚姻来类比神与他百姓之间的关系。神爱我们，看顾我们，为着他百姓的益处，我们也爱神，服侍神，为着神的喜悦。我们服侍神带来的是我们跟神双方的喜悦。我们在与神的关系当中甘心乐意地服侍他，而不是出于被迫，不是出于勉强，我自由地如此行。还有第四点，唯有神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内心。我们需要面对一个事实，我们内心中似乎有一种渴望是无限的，无论是财富、地位、名声，或者是很多人所看重的关系、友情、亲情或者爱情，这些都不能永恒的、完全的满足我们内心这样的渴望。或许在一段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我们感觉到满足了，但是我们内心这个最深的渴望，不久之后又会冒出来，让我们意识得到。因为那是只有在神，在他的爱跟同在当中才能被满足的。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一开始的时候，他这样说：主，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如果不安息在你的怀中，便永不会安宁。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这一句，诚然如此。因此，只有当我们以神为主，甘心乐意地服侍他，我们才会经历真正的自由。好，我们继续看这首诗。接下来是这首诗的最后一幕，10到12节。场景重新回到地上，这次是诗人直接向这些发动叛乱的人所发出的呼吁，其实也是向我们所发出的呼吁，这也是我们今天的应用。第一，当醒悟。第十节说，现在你们君王应当醒悟，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应当醒悟，更直接的意思是要有智慧， be wise。 但和合本圣经的翻译醒悟这个词不仅十分准确，也十分传神。我稍微查了一下英中字典，醒悟的英文解释是To wake up to reality, to see the truth. 君王与审判官或者说官员只是叛乱的代表。事实上，这个呼吁是对所有叛乱者说的。现在你们所有人应当赶快清醒过来，面对现实。你们该受管教，不要继续错下去。耶和华才是主，基督才是真正的君王。只有甘心乐意地服侍他，才有出路，才有真正的自由。自主不会有自由，相反，只会带来毁灭。这是神亲自的启示，是圣经清楚的教导。我想在真理的事情上，我们不应该轻信自己的感觉或者自己的经验，也不应当看重这世界的声音过于圣经的教导。耶和华神是主宰，宇宙是他创造的，我们也是他造的。自由生活的蓝图不在这个世界，而在他所启示给我们的圣经。我们都熟悉的一句经文，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当听从他的教导，当然这也意味着我们应当更看重教会的教导， 常去请教寻求那些生命更成熟更有属灵智慧的基督徒的意见跟建议。 Wake up to reality, see the truth, 我们都当醒悟。第二，当畏惧。诗人接下来的呼吁是十一节，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这里畏惧的这个词在原文里是一个名词 fear， 相同字根的动词就是圣经里面常说的敬畏耶和华当中的敬畏。或许我们可能比较熟悉用敬畏这个词，而不太习惯用畏惧这个词。敬畏很好，但似乎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今天的语境里面，当我们常常说敬畏神敬畏神的时候，好像把这个词有一点降格成了仅仅只表示尊敬 respect， 而缺少了畏惧。在一位大有威严的主宰和君王面前，尊敬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当有畏惧。十八世纪美国曾经历过一段属灵的大复兴 The Great Awakening， 当中一位重要的教会领袖约拿丹爱德华兹，他当时有许多很重要的讲道，我想最被人所熟知的是其中一篇名为落在愤怒之神手中的罪人这样一篇。当时在他讲道的过程当中，就有许多人开始哭泣，开始颤抖，他们开始感到惧怕，他们认识到他们是活在这一位如烈火一样的上帝面前，他们开始为自己的罪悔改。爱德华兹的这篇讲道与诗篇第二篇其实反映出了一个共同点，就是如果我们想要完全真实的了解到神跟福音恩典的伟大，我们需要先知道一个罪人在面对这一位公义的神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回到这首诗，在第十一节，诗人当说了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之后，他接着说又当存战兢而快乐。认识神爱神的人对神的敬畏或者畏惧是一种带着爱和喜乐的畏惧，这似乎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但现实又的确如此。 C.S. Lewis 他写的一个系列的故事书《纳尼亚传奇》 The Chronicles of Narnia， 其中的一个主角是狮子 Aslan，多少是有点在隐喻主耶稣的意思。在这个系列写作的第一本 The Lion, the Witch and the Wardrobe 第十二章，当 Aslan 出场的时候有一段对他的描述是这样的，我可以读一下 大概的翻译。那些从未到过纳尼亚的人有时会认为某件事物不可能既美好又可怕，如果孩子们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现在他们已经彻底改变了。当他们试图凝视阿斯兰的面容时，只能瞥见那金色的鬃毛和那双庄严君王般令人震撼的眼睛，然后他们发现自己无法直视他，浑身开始颤抖。这里是说这个狮子 Aslan 既让人感到美好，虽然不是让人感到快乐，但好像也比较靠近，但同时也让人感到畏惧。感到美好是因为人们知道 Aslan 是充满善良和慈爱的，而感到惧怕是因为 Aslan 是一只充满威严和公义的狮子，而且 Aslan 是 Narnia 这个世界的创造者和护理者。类似的，人们因神感到快乐，那是因为神是美好的、善良的、充满慈爱的，他的子民因此而快乐。但同时也人们也因神感到畏惧，因为我们所面对的这位神是一位威严而且公义的主宰，是天地的主，也是终极的审判者。因此对于认识神爱神的人来说，这两种情感同时存在，畏惧但同时充满爱与喜乐，又或者说是一种带着爱与喜乐的畏惧。 我们当对神有这样的畏惧：第一，当醒悟；第二，当畏惧；接下来第三，当投靠。这首诗的最后一句说，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这里面的动词投靠，我想值得我们特别的留意。投靠 take refuge in somewhere 就是到什么地方去避难。 refuge 作为名词的话，避难所，我们可以联想到我们周围或是自己家的 shelter。 去年七月的一个晚上，大概九点左右，三一神学院以及周围的地区有很长一段时间的龙卷风预警。当时我好像正在写作业，然后我的太太做家务，当时一岁半左右的女儿正在睡觉。我想就当时的情况来说，比较负责任而且明智的决定就是立刻停止手上的工作，然后把女儿叫醒，带着太太一家人赶紧去到离我们最近的 shelter。 shelter 可以在危难之时给我们提供帮助，让我们可以平安的经过，而我们需要做的就是立即马上躲进去。我想这大概是这里面所说投靠的意思。而投靠的对象是他。至于这个词，这个人称代词具体指的是基督或者天父，不是十分的清楚。一方面从十二节开始他指的都是基督，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回头看第十一节当中侍奉的对象又是耶和华，或者说指的是天父。也许有一种可能，就是诗人在这里面故意用了这样一种模糊的方式，让我们了解到投靠基督就是投靠神，而想要投靠神则必须透过投靠基督。说到这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会邀请那一些向他发动叛乱的人？因为按照我们通常的经验，发动叛乱的人如果没有成功的话，几乎一定不会有好下场。原因也比较简单，第一，不忠和背叛本身就是十分严重的事情，理当受到严肃的惩罚。第二，如果不严惩发动叛乱的人，那这也会鼓励更多的人步其后尘，因为发动叛乱即便不成功好像也没有太大的代价。但是神却邀请并赐福那些背叛他的人，而且我们知道罪人向神发动叛乱是一定不会成功的，但是神却向注定失败的罪人发出邀请，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为什么呢？并不是神轻看我们的罪，而是因为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位骑驴驹的君王，就是他的爱子基督。我想我们应该都很熟悉的一句经文，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爱我们，他的独生子基督愿意为投靠他的人承担罪的刑罚，他替罪人死，他不仅是替所有投靠他的人死，他也为我而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如果您也愿意真心投靠他的话，他的死也是为你。最后我们可以来简单的总结，这首诗让我们看见自主不会带来真正的自由，只有让神做我们的主宰，以神为主，才会有真正的自由。追求自己做主不要神做主，这是每一个罪人天然的倾向。投靠神，甘心的服侍他，这是通向自由真正的道路。也因此 第一，当醒悟，我们当醒悟过来，认清现实，我们也当畏惧，我们当在这一位大有公义和威严的主面前心存敬畏，并且知道有一天这一位主基督将骑着战马而来，审判一切的罪恶。我们也要为自己所思所想所行一切的事情在他面前交账。第三，当投靠神，为我们预备了丰盛的救恩，就是他的儿子基督。这位君王曾骑驴驹而来，为你，为我，为每一个愿意投靠他的人而死。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我们一起祷告。赐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为我们，为每一个愿意投靠你的人所做的一切。我们也为着我们生命的光景，为着我们向你所亏缺的荣耀向你认罪，求主你赦免。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求主你来吸引我们的心，能够注目仰望我们的主，能够快跑来跟随你，就求主你帮助我们。我们信，但我们信不足，求主帮助。愿主你赐福每一位属你的百姓，引导我们能够带着对主的敬畏以及对主的爱，带着从你而来的平安喜乐，在地上走我们的道路。愿主你在当中得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